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要讲到十诫，那讲到十诫里面的主要是第七跟第八诫。那我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先来念一下有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下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是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给父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方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们大概知道我们海德堡的要理问答讲到第三个部分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人知道自己有罪以后，知道有上帝的救恩之后，应该如此来感恩。结果第三个部分呢，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十诫，就是说主耶稣自己说他来到世界不是来废掉法律，是来成全法律，所以十诫其实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是真的很有效。那第二个部分呢，第三个海德堡第三个部分的第二段就会讲到关于祷告的一些教导。那我们在第十诫里面，我们就已经讲到第七个跟第八个诫命。今天的主题就是不可奸淫，也不可偷盗。其实第七个跟第八个诫命有一个共同点，简单来讲呢，就是上帝不允许我们拿去或者用，或者思想上想要有一些我们不该有的或者不归我们的东西。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其实不可奸淫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在哪方面是有对我们有挑战或对我们有危险。我其实会反复的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现在今天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像会把所有的罪把它正常化，把它最小化，就把它看成其实是没那么严重，把它看成是其实不是罪。那我们今天无论是第七个诫命或者第八个诫命，我们今天都会可以，我用几个例子来给大家看到，其实我们真的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罪已经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结果我们仍然是没有发现。其实讲到奸淫呢，一般神学院呢，我们就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那同性恋呢，就典型一个今天会被正常化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就是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会允许同性恋的一对哈可以去登记。再过了不久，瑞士已经可以登记了。再过了不久，瑞士一个同性恋的一对甚至可以收养孩子啊，可以过一个好像正常家庭的一个生活一样。结果连教会里面现在 都会对同性恋有一种另外一种看法，好像是很包容充满的慈爱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哎，你知道吗，他其实呢是生下来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病，好，可能是他的基因是这样的，他根本自己没办法改变，既然他自己没办法改变呢，我们就只有包容啊。结果有一些教会华人教会我不知道，至少德语教会就已经有一些查经班了，结果那些查经班是专门开放对于同性恋的一些会友去参加的，结果你们听到的一些见证真的是很糟糕，你们可以想象本来是有趋向于同性恋的弟兄姐妹，结果偏偏去参加的查经班都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那在灵命上开始有这种沟通，会聊一些好像很亲密很敏感的一些话题，结果引起的偏偏就是会有同性恋的这种行为。那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其实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把这方面的责任归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讲，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当然也就写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后面他就举例子，什么叫不义的人，他就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后面他还说一句，这也会包括那些同性恋，这也会包括淫乱的，也会包括刚才他提到奸淫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圣经会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完全是堕落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如果神不防止我们的话，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能力的这个范围之内发挥出最糟糕的那个倾向，我们都会去奸淫，我们都会变成同性恋，我们都会偷盗，我们所有很糟糕的事情我们都会做。当我们发现我们没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领到我们身上，上帝是防止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罪性。耶稣他从来没有说过说哦，好可惜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没办法，所以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到他们身上。结果我们在讨论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还会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讲到说同性恋好像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没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其他的一些罪的行为，为什么不能这样子讲？如果有一些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又有一个某一个老师，然后他欺负那些孩子，或者淫乱了，跟这些孩子有淫乱行为，为什么我们对他们不会说哦，好像他也是一种基因上面的一种病而已啊，他没办法，他无能为力。结果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就犯另外一个错，就是现在的人，我们会把自己提高为上帝，我们会自己定罪，就是说我们会自己决定哪一种罪是可以怜悯的，哪一种罪是不可以怜悯的。圣经会经常告诉我们说，上帝有一个至高的一个尺寸来量我们，他向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完美，他对我们不能有一点点妥协。对这个完美的这种观念有一点点妥协的就算是罪。同时圣经又会告诉我们，就像保罗刚才告诉我们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其实这句话很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说我们已经是完美的，但是呢，我们要共同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完美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百分百完全是洁净的，上帝不会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任何的妥协。而且我们必须要相信， 我真的是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心里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说虽然知道我们现在是罪人，但是上帝，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跟保罗讲的一样，借着我们神的灵可以被洗净，可以称圣跟称义。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一点，其实今天来教会做礼拜都没什么用，因为我们今天来就是要纪念上帝解放我们了，上帝允许我们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出路，可以从那个罪人变成那个符合上帝的要求的那个信徒。另外一个例子呢是电视，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现在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一种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大概我们大多看到的节目其实是会告诉我们，其实婚姻没什么价值，是不是？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就算是我们在看一个爱情片，我们觉得很浪漫的时候，都看到有一个男有一个女的，结果他们的故事很复杂，走来走去，走到最后上帝才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是不是？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在这个爱情片里面，我们会看那个男的会先跟另外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会跟另外一个男的，结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他们最后离开他们本来有的那个男的，离开他们本来有的那个配偶，甚至最后可以终于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认为哇，这个爱情片真的好美，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其实这个挺讽刺的，好像是两个人为了要找到神给他预备的那个对象，必须要走过其他人的床，才能够走到那个点。真的，电视上给我们看到的现在的那种生活其实是很糟糕的。我们其实身上有一个例子哈，当时我们还在练那种长途练啊，和尚在国内的时候，我在这边了。结果我们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无论是我在这边或者他在那边，我们所有周围的人都会告诉我们，其实啊，你别太费心了，别在这个事情上再投入了，因为不现实的。现在的人哪里有人还那么天真相信有神赐给你的那种爱，有神给你预备的另外那一半。结果他们就从他们生活当中，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从他们在他们环境周围人看身上看到的一些例子，就推了一个例子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太浪漫、太不实在、太不真实了。结果你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现在认为那个不真实的那种做法，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可以每天都打开报纸就看到这些，每天都打开电视都看到这些，开收音机就听到那些，结果真正保证说我们不被影响，你们真的认为有可能吗？有一些人说，其实我没做过这种试验，但是有一些人说，你如果抓到一个青蛙，你把它放在锅里面，从冷水慢慢煮到热水，它不会跳出来，它会很安静在里面，结果煮熟就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水的温度呢，会慢慢的上升，一步一度的，一度一度的，结果那个青蛙它不会发现，如果突然发现就是太晚了，就会死。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生活的环境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就是那只青蛙，我们周围就是那些水，其实那个水会越来越热。我们就算是瑞士的法律上的环境啊，我们社会上的环境其实是标准越来越降低，结果会越来越批评要守神的道的那种行为，那我们也不会发现。我希望我们不会像那个青蛙一样，一天一发现就死。给你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关于不可偷盗。我们先来分享说偷盗到底是什么。那我想念给大家听一段经文，就是在《生命记》25章第13到第16节，那边上帝有讲到偷盗，关于偷盗的。他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牲畴，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牲畴，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 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我可能要解释一下背景，当时在摩西时代之后，可能很多人在路上走，他会都自己带，这里就讲到说砝码和牲头，基本上就是自己的那种尺寸来量长短的，或者那种石头来量那种重量。为什么要自己带呢？就是你做买卖的时候，你买一个东西卖一个东西，都会自己搬出自己那个尺寸来量。那结果什么人会有两种不同的砝码，两种不同的牲头呢？就是要欺骗对方的那些人，有大有小，就是我买的时候就用那个大的，我卖的时候就卖用那个小的。结果上帝就提醒我们说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人上帝是憎恶的。我们可以给偷盗做一个定义，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拿一些我们不应该拿或者不归我们拿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权利拿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可以上说，我们人得到任何的东西，其实有哪一种哪一些方法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允许的。我可以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其实就只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遗传，就是我们父母有的东西，他们哪一天上帝把他们接走了，他们留下来的我们可以拿，这个是正当的。第二个呢，是别人送给我们的东西，就是一个父的主人，他就觉得他的仆人对他很忠心，哪一天就他把一部分的财产送给他，这个是正当的，圣经也有这些例子。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用我们的体力，用我们的脑力去赚回来，说好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说好约好的我们的薪水。那结果除了这三种以外，其实没有神喜悦的另外一个办法让我们能够得到任何的什么东西。但是我给你们再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要偷或者我们有要偷东西这个心态，其实已经也是很被正常化。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赌博。如果我们说其实赌博是偷，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可以再给你们举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说买彩票。买彩票的瑞士可能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六都有50万、100万的人就花一些钱，小钱啦，几块几块的去买那种彩票。然后结果每个人呢都心里面会希望说，我就花了这么几块钱，都希望我能得到的是上百万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心里有这种想法说，哇，我投一点钱，花5块可以得100万。光这种想法其实是违背第八个诫命的，你们能够理解吗？就是你的心态好像说，我希望我有这个欲望能够得到很多，结果我只愿意投一点点，连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有罪性的一个想法。结果你们可能如果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到了圣诞节或者圣诞节走位的那几个礼拜，公司大概会组织一种圣诞晚会。圣诞晚会现在很流行的也是有那种抽奖，就鼓励你可以用几块钱去抽奖，买那种票，然后抽到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你跟你夫你夫人可以到哪里去旅游的机票啊，或者这种东西。结果他弄得更好的，很可能他会宣布说，你知道吗？你用我们卖这些彩票的金钱，我们会捐一部分给一些形象组织。结果又把它躲得更好，让你良心觉得更安。结果所有买这些彩票的人哈，其实你是希望什么？你希望你赢，你得到这个奖，就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你希望你投一点可以得到很多，这本身就不对了。更加呢，其实反过来你也希望说，其他人呢就算是只花一点呢，你很希望说他们不要得到任何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你就得不到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罪性的想法。然后最后呢，更糟糕的是什么？谁赚钱是最多的？其实是那个组织这个彩票卖这些票的那个组织或者那个人。 结果他就会得到很多。你们知道赌博那种赌博场，其实是那一般是赌博场的老板赚的最多，开的车是最好的，是不是？结果他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投入，他就可以利用到人的这种罪性，人的这种贪心来赚钱。我们今天基本上所有大一点规模的彩票都算是国家组织，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瑞士或者在法国，反正在所有的国家，我们买彩票基本上它都是属于国家的组织，属于政府的机构。那政府机构呢，就用这种方法来赚钱。结果你们要知道，从一个基督教，从我们当基督徒的这个观念来看，这个是一个很可惜、很糟糕的一个形象。因为毕竟你们知道，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好的，我们还仍然是住在活在一个基督教环境、基督教传统的一个国家里面。结果很可惜，这种国家它会利用像卖彩票来赚钱。结果他达到的是什么？他会鼓励他的人民有一种心态，就大家都会有这种愿望，有这种思想，希望说我可以快速成富人，结果不需要我自己太过分的投入，不需要我太过分的劳苦。结果最后我为什么会说赌博是偷盗，就是因为思想上你会犯那些基于自己去偷东西行为的那些思想，你会犯那些错误，你会有那种欲望说我希望快速得到很多，我希望其他人不能得到，我希望其他人可以有100万个人可以有一点点的损失让我全得到，这个是偷盗。在新约里面也有人一直在偷，那上帝怎么告诉我们？比如说在以弗所书4:28，就是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然后提撒罗尼迦书后书3:10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这个例子很简单。结果世上有一个国家是立于很多基督教方面的思想基础上，你们就知道我在讲的是美国了。美国呢在欧洲一直被批评说，这个美国其实不好，他们没有良心，他们社会主义很弱，好像不关心他们在社会上比较穷、比较弱的那些人。但是其实他有一种想法，就是基于这一点，他会认为说，如果有一些人不肯工作，就不应该吃饭，很简单。或者另外来讲，也有人说，像我们在瑞士现在这一种做法，你也知道说有一些人是真的是不可以工作，没有这种能力工作，我不是讲这些。但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可以工作，他不肯工作，结果政府会怎么样？政府会养他。政府用什么钱养他？他会用那些愿意工作的钱来养他。结果就是说有一些人愿意工作，他就要纳税，结果政府就从他身上抽钱走去养那些不肯工作的人。严格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也算是一种偷盗。那我们看到说，好，我们有问题，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已经有这种想法了，我们一直在犯奸淫的罪，我们一直在犯偷盗的罪，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正确来理解，怎么来做呢？关于奸淫的，主耶稣自己有解释，在5:28，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有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是人心里已经与他干奸淫了。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其实包括我自己啊，哪一位敢说你自己从来没有过？如果你真的说你没有过，我就会怀疑你是不是人呢。其实我们当基督徒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是看我们的心， 不看我们的行为。那讲到第七个诫命，上帝就告诉我们不可奸淫。不可奸淫呢，我刚开始讲实际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上帝每次告诉我们不可怎么样的时候，同时上帝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要怎么样。所以每个诫命其实是有双方面的，有一个正面的，有一个负面的。负面的告诉我们不可奸淫，正面的就是什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婚姻。结果要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也要跟大家讲，这个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华人圈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稍微有一点尴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觉得听不下去的话，所以你可以稍微闭一下耳朵啊，或者我们可以待会儿有茶点之后我们继续聊。但是你确实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好的婚姻。结果一个好的婚姻，而且我讲这句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新婚了，一个好的婚姻会包括这方面的，就是上帝在一些经文上有托我们说，一对夫妇其实在性方面是互相是有责任的。有责任就是说，女的要满足男的，男的要满足那个女的。你相信吗？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你可以回家去看。圣经有一卷书啊，基本上整一卷的书都在讲爱跟性。你相信吗？你回家翻开一下，你去看一下那个雅各书。结果雅各书，我觉得他当然，我希望哪一天我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讲雅各书，因为当时我们在神学院上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是很老的基督徒，就是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了，他都对雅各书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概念。但其中呢，有一部分呢，我就相信，我真的相信，上帝是用雅各书来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完美、一个美丽在神的祝福里面的婚姻能够是怎样。那在这里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不可奸淫，就是说我不能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单元，就是我不能有一些我不应该有的，就是我不应该拿不归给我的一些东西，或者就是讲到奸淫，我不跟一个不属于我的伙伴来干性行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考虑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算是一个人是属于我的？那圣经就很清楚了，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啊，一个婚姻呢，就是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神面前呢立了一个约啊，证明宣布说我们是一起的，以后就是一体。那我在这边呢，要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本教会的这方面的立场啊。那前面一段时间，我跟核心的同工在这方面都有一些的沟通。我们可以考虑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婚姻是什么时候开始？婚姻是从你去政府有关的机构那边登记之后就开始，或者婚姻是在你教会办了这个婚礼之后才开始？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要考虑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看我们的心的。我跟你讲，当然我们教会是有一个立场，我待会会把教会的立场给大家讲。但是如果你自己心里一直是认为说，我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办了这个婚礼，让牧师给我们祝福好了之后才算是有婚姻，之后才我们才算是一对夫妇，那很可能因为上帝是看你的心呢，你就必须在你没有在教会里面办婚礼之前，就不能够有认为有任何的未婚人不该有的任何的行为。你懂意思吗？因为上帝是看你的心的。如果既然你本身都在认为说我是在教会结婚之后才算是一对夫妇，那就你就不能在结婚之前跟你的未婚夫或者未婚妻一起同居。 简单，因为上帝是看我们的心。我们教会当然是有一个立场，我也可以跟大家解释，我们教会呢是比较偏向于我们认为你注册了就是法律上有效，变成夫妇了就已经算是夫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教会所有的圣礼其实都是守同一个原则。我们有没有讨论过说一个人是不是受洗之后才成为基督徒？那你们大概也知道其实不是，也是同一个原则，上帝是看心理的。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你接受了上帝给你的这个信仰，你发现你相信上帝，你就是基督徒了，那你就会跟教会表白，教会结果教会很可能有很多的规则了，你必须要上一个辅导课，然后要等到明年几月份呢有牧师在的时候才可以给你受洗。那如果真的是受洗之后才成为基督徒，那这个人真的是这几个月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平安度过，因为就觉得就又知道自己是罪人，又知道说还没得救，那这个怎么弄？那教会很多的圣礼都是这样，很多东西呢都是已经有事实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然后之后呢我们还会在教会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见证，我们会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求上帝的祝福。那严格来讲，瑞士所有的婚礼在教会哈，严格来讲已经不算是婚礼了。为什么？在瑞士法律上，所有的教会办婚礼之前，他都必须要要求你已经在法律上是已经登记好，已经是成为夫妇了。所以严格来讲，都是法律上已经成为夫妇的人的一对会到教会里面来求上帝祝福。严格来讲，已经不算是婚礼。好，我有一个教授，他就会告诉我说，他牧养了很久，他今年很老了，大概快70岁了，然后他牧养了很久了，他说他看到了所有的奸淫的例子，其实都会通常有一个因素，就是真的会看到夫妇当中呢是或者有那个男的，或者有那个女的，好像在性方面呢真的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我现在不要讲到任何的什么变态的，又有跟罪性有关的那种需求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真的，我知道在华人世界，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是不好开口，不好讲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婚前的那个辅导课里面应该可能会提到，其实上帝有一些有关的经文是要鼓励一对夫妇在这方面也真的要互相怎么样呢？互相帮助。那如果跟我这位牧师讲的一位一样，说其实很多次都是因为在性方面不得不到满足，而后面就出轨了，后面就在这方面开始有欲望了，在婚姻之外有欲望了。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把责任归到另外那一半上面，但是我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已经结婚的人，你要意识到你在这方面其实不是一个情绪的东西，你在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个责任。结果讲到偷盗，不可偷盗，第八个诫命很简单，我们不可偷盗。我们刚才就说了，其实我们有欲望想要有一些我们不该有的东西，就已经是偷盗了。三种的正确的上帝喜悦的那种方法让我们得到东西之外的都算是偷盗。你去买一个彩票，你花5块钱，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吃亏，都可以亏掉那5块钱，希望你自己可以得到那100万，其实是偷盗。下次你买彩票的时候你肯定要想到上帝，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偷盗，我们不应该想要我们不应该有的，我们必须要劳力。结果第八个诫命也是一样，上帝说不可偷盗，同时他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怎么样。那我的答案大概我们必须要劳力，甚至呢我觉得刚才以弗所书4章28节讲得很好，从前有偷窃的不要再偷，然后就说总要劳力，就一方面呢我们要劳力，然后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有没有想到不可偷盗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劳力，我们要能够有余。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偷，我们要给予。这个才是上帝真正向我们要求的。好，我们今天的金句只有两句，就很简单哈，就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总结起来了。我们可以翻开周报一下，就出埃及记20章14跟15节。啊，那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觉得回家可以重新跟孩子们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就很简单。第14节，不可奸淫；然后第15节，不可偷盗。好。我们请大家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念有关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也是打在周报上。今天我们就要来看问答108到111。我来念问，请大家来念答好不好。问，第七条诫命教导我们什么？问，神在这条诫命里只是禁戒淫乱及这类大罪吗？问，神在第八条诫命里禁戒什么？
神看为不戒和向佛的，不仅是官吏所刑罚的偷抢，而且是敢用暴力或权力与义务不公的度量衡，货物、钱币、高利贷或任何被神所禁止的方法，以榨取民社财物的邪恶手段。
问，但神在这条诫命里向你要求什么？
我要尽力出尽你设的福利，照我愿意的那样待我的方式去待他，并且忠心工作，帮助穷人。
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每个人招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我们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不断的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证主你为我们所做的大事，让我们能够纪念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主，同时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一颗充满着感恩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在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甚至所想的事上，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主，求主你亲自来把你的诫命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随时记得，让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引诱。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守你的诫命，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不要有对我们不该有的事情东西有欲望。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悔改，求主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回家，让我们能够回想回到你的怀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